大家好因为我是一个月来一次所以每一次当我看见你，你看见我的时候，一个月就过去了。那下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就是秋天了，是不是？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说好像过得蛮快的夏天才刚刚开始，那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秋天，已经开始会凉快了。当然来这个礼拜来到这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因为你们这边是80多度，最高80多度，那我们那边的话这一两个礼拜都是100度。那所以你觉得如果好像热了一点的话，你就想想在你南边有一群的人是生活在100度的下面听说是这整个礼拜大概都会是100度想一下100度是怎么样，你们90度已经觉得好热好热了90度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寒流。好，有圣经的请和我一起的翻到约翰福音的第6章，我们从第1到第15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到第15节，对，我忘记问了一下同工，我是不是用这一个remote？ 好，谢谢。好，有圣经的，请你可以跟我一起的念哈。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若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竟然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读了之后，求你开导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明白了之后又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纽约时报》这一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报道，在过去的2个星期，在6个不同的国家，一共有247个人死于恐怖分子的攻击下。当然我们又可以加上在 Florida 州2个夜总会因枪杀而死的人，在德州有5个警察的被杀，然后昨日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那也看见在德州的热气球的一个意外，在一次又死了19个人。这些的新闻除了带给我们各样沉痛的伤痛和难过，也使我们对死亡的消息感觉到慢慢的麻木了。 如果今天又有一个新闻报道，在哪里又有多少人死，大概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对这些的新闻已经慢慢的是无动于衷了。因为当你经常看见这些的新闻，你对新闻，你对死亡，你慢慢的也就觉得整个心会硬掉了。在个人的层面，我们每个人也会遇到不同程度的伤痛。如我上个月和你们的分享提到，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痛苦而且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不同的伤痛，我们都需要被医治。大概在半年前，在念书上看到有一个这样的帖子，是引用现在住在伦敦的一个苏玛利亚的出生的一位作家，一个诗人所说的一句话。他说，那一天的晚上，我将打开了的世界地图放在我的膝盖上，然后用我的手指走遍了整个的世界，然后轻声细语地在问，哪里痛？他的回答说，到处都痛，到处都痛，到处都痛。我们是否也是因为在我们生命里一些不同的需要，一些的疼痛，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这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来到教会里，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是期望他能够医治我们，他能够满足我们。但是我们大概也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们很容易的就陷入一种的心态，就是要按照我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来制造一位的耶稣。不错，我们都需要在生命里有一个的君王，有一个的主宰，或者我们有人说需要有一种的精神上的寄托。但是我们要让我们来告诉他我们的议程，英文是我们的 agenda， 我们要在那里使他臣和服，我们要来决定他什么时候该浮出来，他什么时候该沉下去。今年 OCC 教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当然，一个健康的教会的大前提就是要跟随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会讲到要跟随耶稣，要一个建立的健康的教会，我们要做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但是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想一下，我们要跟随的这一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如果我能够放胆，也够勇气，在现在做一个调查的话，来问问看，你心目中的那个耶稣是谁？是一个怎么样的耶稣？我想在座里面大概可以给我十几个不同的答案，那已经算是保守的一个统计，可能更多，二三十个不同的耶稣。那到底这个耶稣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在最近的这几次几个月，我都在和你们一起的透过约翰福音来看一看的这一位的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今天早上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如果他是一个健康教会的那位主的话，关键不是你和我在做什么，那是相当其次的，关键的是你在跟的 是一位什么样的耶稣。今天我们是看的是约翰福音书里记载的第四个神迹。当然我们在读福音书的约翰福音的时候，无论你是在看神迹，或者你在看耶稣的一些的直接的教导，甚至也包括了他跟人的那些的来往，跟人的接触，我们都要记住约翰记载这一些的目的是什么。他记载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神迹，每一个故事，都是有一个原因的。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对不起啊，这个好，在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说，我把这些的事情记下来，把这些的神迹，把这些与人的相遇，把这些的教导记下来，为的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写这本书的宗旨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无论是在讲道的时候，无论是在查经的时候，或者是自己灵修的时候，都要记住这一句的话，让这一个的主旨作为我们读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力，让这样的一个主旨来控制我们对约翰福音的解释和它的应用。这第四个神迹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也是唯一在四本福音书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在这里约翰不是单单记载耶稣如何的喂饱了那一群饥饿的人，他要这个读者，他要这个听众透过这一件的神迹能够明白耶稣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他能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处境。我想这个好像不行啊。好，在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讲到在加利利的海边的西边有一个城市，名叫提比利亚。那这个城市大概是在公元17到18年左右所设立的一个城市，后来这个城市越来的越发展起来，就更多的人熟悉这个城市提比利亚的这一个名字啊，城市的名字。所以当约翰年老的时候写这本约翰福音，这一个的福就称为是提比利亚福，就是按照这个城市的名字提比利亚。但是为了让所有的读者，无论是年幼的或者是年长的，都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约翰在开始的时候就说明了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我们都熟悉的是加利利海，后来因为这个提比利亚这个城市的发展，加利利海就被改为名字，名称叫做提比利亚海。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就上了这附近的一个山。那同时在第二节那里说有一大群的人跟着他们，那约翰也在那里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会跟耶稣，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在病人身上看见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他们看见耶稣在其他的地方，或者听闻耶稣在其他地方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就跟着他了。那如果你将妇女和孩子都算进来的话，这大概是可能到18000到20000的一个群众。你可以想象在一个的地方聚集了有差不多靠近20000人的一个群体，我想在当时这一个的群体18000到20000人左右是许多的政治家的一个梦想，是不是？你想一下， 对着两万人在那里演讲。当然老师说不是单单政治家，有哪一个传道人不希望对着一个坐得满满的一个会堂在那里演讲或者在那里讲道呢？是不是？我看见过一些传道人的履历，然后他上面写了，我曾经在某一个地方，我对了几千个人在那里讲过道，然后又说我在某一个地方，这几年下来也带了好几百个人信了耶稣。啊，因为我们都会被这些的数目字会被那里吸引住我们，是不是啊？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是讲到是有一大群的人，最起码有五千个男的，妇女孩子加进来，靠近两万。然后在第四节，约翰加了一句话，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是在约翰福音书里第二次提到逾越节，他是在那里暗示读者，喂饱五千个人这一个的神迹是和逾越节有关系的，是和出埃及是有关系的。所以喂饱五千人跟这个逾越节出埃及的主题是分不开的。那出埃及有什么样的主题呢？包括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离开了埃及，然后在红海当中走过，又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在这40年的当中，神如何的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好，那我们就继续的来看下面的，在第五第七节这一段的经文是帮助我们如何的将耶稣和旧约的先知把它连在一起。因为你要记得刚才说，因为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就是那个出埃及，纪念出埃及的这件事很靠近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耶稣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呢？你在听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耶稣在问门徒去哪里买饼来喂饱这些的人，难道耶稣不知道吗？他又去问门徒。约翰为了不要让我们乱猜，然后就告诉我们耶稣问门徒这句话，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他的目的想试试看腓力的信心有多少，试试看腓力对耶稣到底认识多少。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呢？他给你听了这句话，你觉得蛮有意思的，耶稣要试试腓力。但是如果你也是一个旧约圣经的一个学生的话，你听了这句话，你觉得哎呀，好像蛮熟悉的，好像我在哪里听过一样的。然后如果你往下看，在民数记的第11章第13节，在出埃及之后，百姓就在那里埋怨，在旷野没东西吃，但是在埃及呢什么都有，是不是？摩西就很急了，然后他就问神，我从哪里买肉给这些人吃呢？和耶稣问腓力的问题是一样的，耶稣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那腓力的回应呢，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就算是这里讲200的银币啊，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那这也是神，也是摩西对神的质问。神说，我们往下面看，好吧？对不起，再回到前面的，好，对不起，我这个次序有点，你帮我在下面一张，好，这里， 摩西对神说我去哪里买肉给他们吃，然后神说你给他们吃。然后在第十一章二十二节，摩西说我就是把羊群牛群都宰了，也是喂不饱这些的人，或是我把海里所有的鱼拿来还是不够他们吃的。这个跟腓力讲的话岂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腓力说我们就是买两百两的银子买了饼也是不够的。那摩西在这里跟说我就是把所有的牛和羊都宰了，把所有的海里的鱼都拿来了还是不够的，是同样的一个话语。约翰透过这样的对话让我们将这里的耶稣和旧约里的摩西把它连在一起了。摩西问神从哪里买肉给他们吃，就算把海里的鱼都拿来吃还是不够的。摩西没有这一个答案，他没办法，但是耶稣提了这个问题，他却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因为这一位的耶稣是远比旧约的那一位的摩西是更加的大，是更加的有能力。然后还有在第八章的十三节，第八章的十三节，这里记载有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他是彼得的弟弟，他带了五个大麦饼，有两条鱼，带了这个孩子来到耶稣的跟前，就是跟门徒说，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大概只够一个人吃了。谢谢，对不起，大概只够一个人吃的。在当时麦饼是穷人吃的东西，因为大麦是粗的，可以在肠胃里留得久一点，有钱人是不吃麦饼的，跟今天有点不一样了。不但如此，吃大麦饼又叫我们想起在旧约里的一个故事，是在列王记下那里，有一个人从巴利那里过来了，以利沙和他的一百个门徒没有东西吃，然后这个人带了十二个大麦，二十个大麦饼。那以利沙的仆人说，二十个大麦饼我们一百个人怎么够呢？请注意这里又说怎么够呢，就记你还记得那五饼二鱼的故事，有五个饼两条鱼只够一个人吃，这里有五千有两万多人怎么够呢？是不是？然后我们又注意这里说什么，以利沙就说你给他们就行了，结果这二十个大麦饼就喂饱了一百个人，那还有剩下来的。那读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这两个故事蛮相似的，是不是？在旧约里有一百个人，但是在这里至少有五千多人，甚至多到可能靠近两万人。在旧约里面有二十个大麦饼，然后二十个麦饼喂饱了一百多人，但是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然后耶稣就吩咐他们说让他们坐下来，然后给他们吃吧。当然在马可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又加多了一点的细节。耶稣吩咐门徒叫人坐在青草的地上，然后把这五饼两鱼两条鱼给他们吃，然后任何读圣经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一听到他们耶稣要他们坐在青草的地上，那你所有的那种读圣经的细胞都要开始活跃起来了，是不是？在哪里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在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当时熟悉圣经的犹太人，他们听到了看到了约翰的记载，就能够把旧约的，就能够将耶稣和旧约的诗篇又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将耶稣和旧约的 摩西连接在一起，将耶稣和旧约的先知以利沙连在一起，现在又将旧约的那个诗篇第23篇又把它连在一起了。耶稣在这里带领他们，使他们躺卧在青草的地上，供应他们所需要的。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的先知。然后接着下来，在第11节这里，耶稣拿起了这五个饼，他逐些了分给他们，大家都吃饱了，还有12男剩下来的，这就是喂饱5000人的那个神迹了。他竟然喂饱了，那写故事的人就会写下大家对耶稣的结论，是不是？你吃饱了一顿饭，你大概总会说一两句话，你有一个结论。然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在第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同样，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会说，呀，这句话又好像哪里听过的，这就是那位要来的那一位的先知。如果你就翻开你的旧约圣经，然后看看你旧约的笔记，你会发现在生命记，在生命记的第18章，这里有一句话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神对摩西说，当你走了之后，当你死了之后，我会在你们当中再找一位的先知。然后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就提到，这一位来的先知会比摩西更大，这也就是使那个群众吃饱的那一位的先知。除了耶稣，就是旧约里所讲的这位先知，我们在这里还学到什么功课呢？这一个喂饱5000人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能够供应我们生命里的需要。正如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主导文说的，今日的饮食怎么样赐给我们，在第一世纪跟21世纪最基本的需要仍然是衣食住行，这位主能够供应给我们。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在西方居住了很久的一位伊拉克人，当他看见自己的国家在这十几年来被战争的摧残，很多人被炸弹炸断了双腿，他开始在那里筹款，然后就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专门制造轮椅的工厂，给那些断肢的人。对于断肢的人来说，这个轮椅就成为了他们每日所需要的粮食，也就是了他们的这个大麦饼。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者还有人为了生存在那里挣扎，当然大部分的人已经过了那一个阶段，但是我相信在华人的群体里总是还有人在那里为了生存在那里挣扎，每个月的收入只能供应自己最基本的需要，收入也只是能供应自己最基本的饮食和自己的交通的工具。因此我们每日的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今日所需要的。但是同时也感觉到在今天的华人的群体里，我们有更多的人已经将我们所需要的和我们所要的东西把它混乱在一起了。我们祷告所求的已经分不出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我们要的东西。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听过，在大概3年到4年之前，国内有一个青少年的故事，他以大概22000元的人民币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把它卖掉了，这22000人民币大概是美金3400左右。他为什么要卖自己的一个肾脏？为的是要能够买那个 iPad， 买的那一个 iPhone。 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不是？我今日所需要的，我的 iPad，我的高科技的产品，我的车子，好的车子，好的房子，求你赐给我。我们往往自己和我们身边的社会 已经将我们的需要和我们所要的把它弄混了。但是这一个的神迹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一位的主，这一位的大牧人耶稣会将我们所需要的他会供应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安心的，能够放心的来依靠他，来相信他，来跟随他。往往我们就是这样的就结束了五饼二鱼的故事，是不是？往往讲到的人就会说，那我们可以将自己的需要都带到我们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生命里最大的那一位的供应者，他会将我们所要的要给我们。然后我们可能会给大家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要相信这位耶稣的话，就请你举手等等。或者也有些人说，这个故事的要重点乃是这个五饼二鱼，那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很有限的，就好像五饼二鱼一样的拿来给耶稣。我们都是很微小，但是要把自己献给耶稣，然后耶稣会把我们破碎，然后使很多人得到祝福。我们会这样的结束这个故事，然后讲到的人也会给会众一个挑战，如果你愿意将自己一点点的奉献给耶稣的话，又请你站起来，是不是？然后这个故事就完了。不错，将我们的五饼二鱼奉献给耶稣，使他能够破碎，他能够祝福，这都是对的。他也一定的会能够供应我们所需用的，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下，约翰是怎么样结束这一个故事？不是你和我怎么样结束这个故事，乃是这个作者约翰他怎么样结束这个故事呢？在马可福音，这个故事的结束是非常的奇怪，你会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束？耶稣喂饱了五千人，他就催门徒上船到对岸去，就把人散开了，就刚好刚喂饱了五千人，刚喂饱了差不多有两万人左右，就说你们走吧。这是马可对这个故事的结束写的。然后你再看约翰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马可的结束是这样突然的。约翰这样说，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群众下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耶稣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一位先知，既然是那一位先知，那又怎么样？要他做王。注意的，这里是说要强迫他做王，意思就是要把他抓住，不让他走，要他做王。为什么？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约翰就提醒我们，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谁不想要一个能医治我们、喂饱我们、照顾我们每日需要的人来做我们的王呢？谁不要这样的一个耶稣来做王？不久以前看到香港有一个特会，现在香港有很多的特会都是为了国内的信徒而举办的。好，有一对国内蛮有名的一对夫妻在那里讲他们信主的见证，重点是放在他们和一些朋友如何因为祷告蒙了应允就相信了耶稣。所以他在见证的时候，他说他经常跟他的朋友分享，像耶稣的祷告是很灵的，是不是？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我在国内有机会听到一些传道人的见证，他们的故事，发现很多的故事有个共同点， 就是当他们在危机的时候，他们祷告，然后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有点很多这个故事有点神迹性一样的。面对了这些的事情后，他们就信了耶稣。谁不想要相信一位能够将我们需要给我们的耶稣呢？是不是？你要，我也要。如果他能够将我要的都给你，你怎么不会相信他？是不是？所以听我们的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都离开不了这一点。他听了我的祷告，哎呀，我觉得他很灵，所以我要相信他，是不是？当时的群众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被希律的王朝在统治，是一个很压迫的一个政权，百姓都希望有另外的一个王能够起来跟希律王对抗，而耶稣有能力医治疾病，他能够赶鬼，他能够供应每日的需要，他也一定有能力可以做他们的王和希律王来对抗。换一句话来说，他们要的耶稣就是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能够愿意听他们的，满足他们生命里一切的需要，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一位主，一位的王。然后让这一位的王能够使他们自己的议程能够把它实行出来的，就如今天我用的讲题，随主浮沉，他们就是要来决定这一个王什么时候浮出来，然后什么时候沉下去，他们要做这一件事的幕后的那一个主持人。再过几个月就是这里总统的竞选，两位的竞选员在不同的地方都会说一些老百姓喜欢听的话，是不是？如果在一群保守的人群当中，一群很多基督徒的群体当中，神这个名，神这个字一定会出现的，因为这是你喜欢听见的，是不是？在另外的一个群体，他会用另外的一些的字句，他们会说一些我们喜欢听的，然后期望能够得到我们的一票。换一句话来说，你和我都想有一位会听我们话的一个总统，是不是？是一位你大概能够左右的一个人来做你的总统。那如果我要做总统的话，我就会尽量将你要的我来告诉，要来，来给你。我尽我能力，我说答应我会给你，我要来满足你的期望，我要满足你的一些的需要。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要一位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主，一位能够听他们的话的耶稣来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知道他们所想的，耶稣不愿意和他们玩这个游戏。然后怎么样的记载，耶稣就一个人的就退到山上去了。那弟兄姐妹，那我们呢？今天我在这里说话的对象，大概90%我们都是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否也是要一个有能力的一个君王？当我肚子饿的时候，他能够喂饱我。我们一切的烦恼，我们的困难，我们家庭的琐碎的事情，他都能够来解决，他都能够来满足。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不是担任这个教会，许多教会的这种代祷的事项的时候，我们所要的就是一位能够听我们祷告，将我们所要的给我们的那一位的主，是不是？我们要他来帮助我们一切的计划，好使我们能够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不错，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仍然要坐在自己生命的那个驾驶的座位上，来左右这一位的君王。要他向左，他就要向左；要他向右，他就要向右。这样的一位耶稣，这样的一位救主，谁不想要？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自己有没有跟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话， 你向他祷告他会听的，那你要不要相信他？谁不要相信这样的一个耶稣？但是如果你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来找他，他就会给你，你没需要的时候你干你自己的事，有需要就来了，没有需要就走了。如果你还是要这样的一个耶稣的话，在幕后来指，在指示他什么时候浮出来，什么时候沉下去，耶稣对这个没有兴趣的。如果你坚持的话，他会再一次的退到山上去。他要做的是要做你和我生命里的那一个君王，他要做的是在这一个教会里做那一个君王，而不是来听这个教会的差事。神求你给我们这，神求你帮助我们这，他要的是要来这里，是要来做君王。他要所有跟随他的人来听从他的指示，而不是调过来的。他要所有跟他的人，包括了你，包括了我，要顺服天国的议程。他要那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个贫穷谦卑的心，有一个哀痛的心，有一个温柔的心，一个爱慕公义的心，一个怜悯的心，一个清洁的心，一个使人和睦的心，愿意为义受逼迫的心。他要我们是要爱神，要我们爱人。他要那些跟随他的人在生命里培养出他的样式。今日当我们回到家，明日回到工作的地方，回到我们的学校，这一个君王是要我们在那些的场所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是一个牺牲的一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他要我们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来爱自己的家人，他要我们跟随他，他要我们让他来掌管我们的那个生命，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不是要他跟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做我们要做的事。不不不，是相反的。6年多前，美国监狱团契的创始人库尔森 Chuck Colson 去世了。在40多年前水门事件最高峰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当时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悔改都带着一个怀疑和挑剔的心，都在想这个人又在搞什么呢？是不是开始在利用宗教为自己以后的事情在铺路呢？来达到一些他还没有告诉人他自己的一些的轨迹呢？然后在那审判的时候，他承认了所有控告他的罪，然后就被送进了监狱。在很短，在当他服刑了之后被释放，他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注意一件事，他身体是出来了，但是他的心还是留在监狱里。在很短的时间之后，他就开始了监狱的事工，去到世界各地那些最黑暗最凶暴的监狱，和那些被判死刑的囚犯在那里握手，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也开始了许多的善功，包括了监狱的改革。他不单单的关心这些在监狱里服刑的人，也关心他们的家人，特别他们的孩子们。所以在许多的教会，你每到圣诞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叫做天使树的计划，收集各样的礼物来送给这些在囚犯里的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在几年前有一个机构，因为他对社会的贡献，就给了他100万的美金作为一个奖励。 然后他将这100万全部奉献来给不同的慈善机构。我们看见他在生命的下半段，就是在过去的40多年，就是活在你和我的面前，他一直都在那里跟随他的王，或跟随了这一位的主。这一位的耶稣也是你和我的君王，因为他是王，所以当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伤痛，我们各样的一些的需要来到他跟前的时候，然后在他的主权下，他会在那里供应我们，他在那里满足我们每日所需用的，他也能够医治你和我各式各样我们心灵的创伤，我们身体上的伤痛。但是同样更重要的，他要在那里决定你我去的，你我的去向，无论是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的地方，在学校，他要你和我来跟随他，按照他天国的议程来行事，来为人。无论是在任何的地方，他就是那一位的王，他是那一位神的儿子，那一位当我们相信了他能够有永生的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不是你来决定他什么时候要浮出来，什么时候沉下去，不是你来决定他要怎么样的满足我，他要怎么样帮助我，使到我的生命更加的充实。不不不，这个次序颠倒了，乃是你和我要来跟他，跟他带我们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跟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不是你在主导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会下来。不不不不，如果你还是坚持这位耶稣要这样的话，在你的生命里扮演这一个角色的话，如约翰福音的这个故事，这个神迹，他又会退到山上去，他说我不会跟你玩这个游戏，你要跟我的话，你要按照我的议程来跟我，而不是要我来按照你的议程来满足你的需要。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让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有一些的反思。现在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些的事情，你一直的不停的在求神，这求神啊，要他来听你的话，要他供应你这，满足你那。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你的思维？不是让你和我来主导，来指示他的浮沉，乃是让他在你我的生命里做那一个君王，乃是要按照他的议程来行事为人，要爱神，要爱人。如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在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要让他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好不好？你就用一点时间，你来跟他说话，告诉他在哪些地方你错了，你把次序颠倒了，你要现在开始让他做那一位的君王，让他来决定你的去向。你要记得，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在那里聆听，在那里接纳你。 天父，谢谢你随听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也愿你继续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教会的生命来做主，来做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